1988年，广场协议已经过去了3年，社会因3年前瞬间的财富疯涨而变得迷离，狂热的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入东京，在光怪陆离间沉沉睡去，坠入名为财富的幻梦中翩翩起舞。大部分的人睡得深沉，但也有少数人感到了不安，可所有人都希望这场美梦能醒得晚一些，越晚越好，至少不是今夜。而也正是在这一年，常元刚发行了那首专属于东漂的隽永金曲《蜻蜓》。一位来自于鹿儿岛的九州男儿，用廉价的二手吉他歌唱着东京奋斗的外乡人。这些年轻人期待着自己成为步步生莲的大人物，走在前沿，有名有钱。但即便在幻梦年代，阶级制度仍旧牢不可破，年轻人被具体的生活分离得七零八落。而与东京遥遥相望的大阪，此刻正在经历着痛苦的产业转型，在卖掉东京买回美国的呼喊中，看着年轻人纷纷踏入了前往东京的列车，一直勤奋的大阪人面对自己的工厂、港口、商铺陷入了沉思。也许我们落后了，工业不再兴国，房产和金融才是这个时代的密码。但大阪人不知道，此刻已是盛宴尾声，散场的钟声即将敲响。后来啊，梦醒了，东京美梦破碎的狼藉，到达东京的年轻人有的迷茫，有的堕落，甚至有的结束，但还有一群人选择了融入。而大阪的产业转型仍在继续，留下来的年轻人选择了并不富裕但足够随性的生活，他们赋予了大阪一种热烈又粗粝的生命力。这是最好的时代吗？怎么可能。但这是最坏的时代吗？似乎也不算。东京和大阪相似的高楼大厦，不同的街头巷尾，一边是充满烟火的人间市井，一边是暗流涌动的梦想舞台。时隔多年，日本人仍然习惯将东京与大阪这两座东西并立的都市作为对手相比较。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阅读一下这本专属于日本的双城记，东京、大阪。恰如中国人对南北差异乐此不疲，日本人也有自己的东西之分，即所谓的关东关西。关东地区亦指关原之东，所谓关原是指由北面伊吹山、西面响尾山、西南松尾山、东南南宫山所围成的东西4万公里、南北2万公里的盆地。通俗来讲，关东以东京为代表，关西则以大阪为代表。不可否认，东京与大阪是两座差异巨大的城市，叠加互联网的传播以及文艺作品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这两座日本最大的城市应该位于该国的两侧，但实际上它们相距仅500公里，在高速上行驶6个小时，或在新干线上行驶不到3个小时即可到达。如果说你初来日本，口音也许是你最先发现的区别。住在大阪及近畿地区的居民一般使用独特的关西方言，只学过标准日本语的外国人大概率会听得一头雾水，因为标日是以东京话发音为基准而编写的。但如果你经常看日本的搞笑综艺，可能会觉得关西腔非常的亲切，因为日本传统的语言类表演诸如漫才、落语等都发源于日本的关西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关西腔就像中国的东北话或天津话，都不用考虑内容，已经是一句
天津女仆还是面骂去的主人你行了
就这，你说这平淡的语气中是不是自带欢乐元素了？而且关西腔乍听之下有点高亢激动，但其实关西人的热情指数常年位居日本第一，他们对任何人都能侃侃而谈，不太在乎对方是熟人还是路人。来到大阪，你会强烈的感受到与东京地区的差异，甚至一瞬间你会怀疑这里是否是日本。而就在你稍有迟疑的刹那，关西人的热情豪爽和幽默又会打破凝结的空气，帮你释怀，然后一起哈哈大笑。融进了关西的氛围里，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日本的搞笑艺人大多出自于关西。而相对应的，作为日本绝对的中心，东京人基本等同于世界眼中的日本人，标准的日语发音，穿梭匆忙的人群，冷漠带有礼貌，守约却又偏执等等，这是世界对日本人的印象，也是日本对东京人的印象。这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到处都是忙碌的人群，他们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 A 点到达 B 点。他常年位居世界旅游指南目的地的前3甲，并且有大量的外籍人士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在旅游旺季，新宿、涩谷、银座等地川流熙攘，昼夜不停。如果你喜欢热闹，这里无疑是不夜城。如果你喜欢安静，不用太远，离上述的热门商圈开车10分钟，安静的街道、闲暇的居民以及东京特有的江户风情随处可见。这点在日本生活过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东京是日本毋庸置疑的第一大城市，如果算上整个东京圈，那么是世界第一大城市。有很多朋友问过我，为什么说东京时总要说东京圈？这是因为日本的城市都连接起来了，所以在计算经济总量的时候，不是按照行政区分来计算，而是按照城市圈来计算，比如纽约都市圈、洛杉矶都市圈。从城市规模来看，东京都总人口1380多万，是日本政治经济的绝对中心，是以山手线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超大型城市，城市人口密度全日本第一。再说到大阪府，总人口880多万，关西地区的核心，人口密度为日本第二。大家常说的大阪市是大阪府其中的一个市，人口270万人左右。在经历了数轮的日元贬值，23年东京圈的经济总量是1.05万亿美元，跌到了全球第三，惨不忍睹。而阪神经济圈的经济总量是6540亿美元。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东京是秒杀大阪的。但如果聊到长居生活的话，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另一组数据。根据2021年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来看，全球测评的140个城市中，东京和大阪双双进入了世界前五。其评分标准是根据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和环境、教育、基础设施来综合打分的。从评分情况来看，大阪和东京的教育指数是一样的，稳定性和医疗健康两项指数也是一样的满分，基础设施指数大阪略高于东京，而在文化和环境指数，东京略高于大阪。总体测评下来，排名第二的大阪略高于排名第五的东京，可以说两者的宜居性不相上下。但就这个排行来说，一句不相上下并不能起到参考作用，毕竟统计学就是这样的，做表格只需要列数据就好，但生活不只是数据，而有志于长居的朋友考虑的则更多。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从生活成本、发展前景等等来横向对比一下这两座城市。先聊生活开销。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家庭调查结果家庭收入和支出部分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单人家庭支出中吃住行以及其他消费支出分别占比 14%、 25%、 12% 和 19%， 是主要的生活开支，达到了 70%。 同样是根据这份报告，除去房租，一个人生活在大城市的平均消费支出额为每月159430日元，折合人民币约7184元，其中关东地区是165693日元，折合人民币约7451元，关西地区约为146788日元，折合人民币6601元。注意，这部分数据并未包含居住花销，基本上也就是对我们所说的衣食行用四个方面。接下来我们简单对比一下东京和大阪在衣食行上面的成本。先说吃，咱们还是分为外食和家里做饭两部分。外食用餐的话，东京和大阪的消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在中档的餐馆，如居酒屋、寿司店一类的，在东京的人均是2000到4000日元，在大阪需要2000到3000日元，大概东京比大阪贵出了10%到20%左右。松屋、吉野家、麦当劳这些连锁性质的快餐价格基本一样，至于街边的小吃或者高级的怀石料理，上下偏差太大，故不做参考。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外出用餐的花销大阪大概比东京要便宜10%到20%左右的范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超市大宗食材的价格对比。牛奶的价格两边基本上差不多，肉蛋类食材大阪基本上是比东京便宜个10%到20%之间，然后水果蔬菜的价格可以便宜的更多，根据时令取平均值大概是30%以上。唯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大米的价格大阪比东京要贵30%左右。综上，日常食材的价格大阪还是比东京便宜了10%到30%之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共交通。公共交通的价格基本上没啥区别，但大阪的地铁相对于东京来说还是松快一些，也挤，但没有东京那么挤。出租车的起步价大阪比东京贵了40%，东京需要475日元，但大阪需要680日元，而每公里的价格两边都是一样的不便宜，都要400日元一公里。私家车的话，油价基本相同，至于车价，风险由人。我在朋友圈里分享过下到埃尔法、上到库里南的入手成本，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翻记录。那我们可以大概得出，两个地方的出行成本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城市规模的差别，在东京跑一圈的钱估计能绕大阪跑两个圈了，所以整体上来讲可能大阪会略有优势。至于衣服鞋帽电子产品日常娱乐这些日用的花销，毕竟是工业化产品，定价全在品牌方，两者几乎相同。整体来看，除去租房这个大头的话，大阪的生活成本比东京要低个10%到15%左右，这方面日本是否所在的大城市基本都拉不开差距。但如果我们导入租房成本的话，差距一下就拉开了。根据全国租赁管理商务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东京都内面向独居上班族的单间公寓的月租行情为68,903日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3140元左右，在47个都道府县中金额最高，甚至比排在了第二位的神奈川县的房租行情高出了近10,000日元，比大阪更是高出了2.2万日元。在东京租房子，最便宜的那种也要4到6万日元，而且居住体验略糟心，隔音差，房子还小，想稍微租好一点的房子，一个月就要6到10万日元，再算上了水电煤气网络，一个月还要再加20,000日元左右。大阪的话，6万倒是可以租到正常一点的房子的。至于买房的房价，东京23区之间都差别巨大，顶奢港区的房价可能是江户川、足利等郊区的5-6倍，而大阪的中央区和飞田所在的日本异世界同样差别巨大，但整体来算，大阪的房价应该是东京的6到7成左右。相比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生活水平之下，大阪的生活成本相比于东京整体大概是6到7成左右。正如前面提到的，日本的房地产行业近几年的火热，让东京和大阪的房租房价都迎来了一波小连涨。根据日本不动产研究所于2024年5月30日公布的国际房地产价格租金指数显示，东京和大阪的房租变动率自上次调查的2023年10月份以来，分别上升了11.5%和9.1%，而租房市场的活跃直接映射到了租金的价格变动上。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份起，日本的房屋租金变动率，东京上涨了1.3%，而大阪则上涨了1%，连续3个月刷新了历史最高值。东京的房租价格增长不难理解，人口的稳定流入以及居民收入的提升，毕竟东京不只是日本人东京，也是世界的东京。至于大阪，多半还是要归功于上半年汇率的低落，进而造成了大量的游客涌入。在民宿许可法的加持下，大阪的房地产迎来了又一轮的增长，但隐藏在这背后的并不是房地产资产的稳定升值，而是旅游业与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与其说是房价房租涨了，倒不如说是旅游业与服务业的成本涨了。同时不得不提的是，还有大阪的人口流失。根据2018年大阪府官方公布的未来人口估计调查报告，2020到2040年期间，大阪的人口预计将减少100万，而这份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以至于现在的大阪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大阪的转型成功了，它成了日本的大阪，世界的大阪，唯独不是大阪人的大阪。还记得五一期间和朋友喝酒时聊到了这么个话题。如果时间回到我们刚来日本的时候，重新选一次生活的城市，你是选大阪还是选东京？朋友回答道，如果不是对艺术和时尚有特别的追求，大阪肯定是优于东京的选择。你有迪士尼，我有 USJ， 你有秋叶原，我有日本桥，梅田的繁华就算不如六本木银座，也足够你逛街欢乐。你边上有横滨千叶，我有神户和京都，稍微大一点的国际演出东京有，那么大阪也许也会来的。而房价便宜不少，这巨大的生活成本下降可以带来生活品质的提升。就算实在喜欢东京的某些特定演出展览，周末一张新干线的票也能解决。听完朋友的分析，我不置可否。而老杨一边嚼着毛豆，一边发出了灵魂的拷问，哥们儿，那如果让你放下东京的生意去大阪生活，你愿意吗？你今天生意的拓展准备在东京还是在大阪呢？如果你刚来日本考虑事业，还会选择大阪吗？我和朋友听完一起迟疑，继而再盘算问心。在沉默许久后，老杨继续补刀，不是脱口而出，想必也有答案了吧。喝酒喝酒。是的呢，每当谈到日本安家立业，大阪和东京无疑是多数人的选择。从城市的氛围来看，双方各有所长，从城市的硬件和日常开销上，大阪东京五五开，但是聊到房价和发展前景的话，两者则天差地别。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中心，拉开其他城市至少2个档次，也是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命脉。这里拥有众多的大企业和机遇， 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更容易找到成长的土壤，工作机会也多了太多。但这也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和更高的创业成本。大阪相对来说租金会低，创业成本会下降，但同理机遇和人才也会少太多。很多年前听到过一个段子，一哥们儿回老家襄阳创业，想研究无人机相关的配套，琢磨成本低、地域广、限制少，坚持两年后无奈返京。朋友问为何，哥们儿说整个老家懂这玩意儿的可能都没有五道口这条街懂的人多。创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单向考量，成本、配套、环境、政策、人才密集度、产业上下游，太多太多。而说回东京，这里不仅存在着众多世界五百强的总部，还坐拥着超过大阪一倍的名校资源，所以在东京定居收入水平会相对高一些，教育资源和圈层文化也会好一些。综上所述，虽然东京和大阪各有特色，但从一些家庭开销上来看，大阪显然对普通家庭更加友好。但是如果你的个人能力强或者条件优越，那么东京肯定是更适合你的。如果你只是想过安稳的日子，喜欢热闹，喜欢热情，或者对于旅游民宿业有着自己的渠道人脉，那么大阪也许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前几年的互联网上流行了这么一句话，欲一人白首则一城终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觉得择城这个事儿是个伪命题。从社交网络到大屏幕，从短视频到影视剧，城市成了热点，人们将城市提炼成了一套可以复制的视听语言符号，一个简单的标签，一种简单易传播的表达模板，一台动力强劲的情绪发生器，一种容易被感知的氛围，唯独不是一座真正具体的城市。于是大阪变成人们口中人间烟火的市井之地，东京成了人们口中冷漠无情的竞技场。而城市就是城市，它被各式各样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建成的，然后等待更多的人进入。它就立在那儿，像一座山岚，一片海湾，它包罗着形形色色的机遇和梦想，容纳着来来往往的相遇和告别。一座城市不可能适合所有人，也不可能不适合所有人，但当你走进一座城市，它总有契合你的一面，或多或少而已。而我们从来不是选择心中的那座城市，我们只是和那座城市相遇了。城市会变，你也会走，但至少这一刻，微风晚霞，你拥有了这座城市，仅此而已。